好，弟兄姊妹，有没有都拿到讲义哈？如果没有的话，前面还有。有人看见我发的那个 attachment 哈，说有好像有50页的，吓了一跳哈。其实后面都是精节哈，也是让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机会。我们除了一章一章读以外，我们能够把整卷路加福音一起来看，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路加福音有24章哈，所以我们读了光读路加福音的时间也差不多有半年之久，是一个蛮长的时间。那感谢主，现在把路加福音读完了哈。那我们在读主的话，我们真的觉得主的话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一起有一点分享，讲到怎么样一同来读神的话语。那首先呢，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慕的心，还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所以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他所教训的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那我们得着他的话，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可以得着他的话当作食物把它吃下去。那我们也一起看见说，一章一章的读，我们都发现每一章好像都非常的多的内容，非常的大。然后呢，当我们细细的再进去读的时候，有的时候一节圣经节哇就很丰富哈，有的时候一句话就很丰富，有时候甚至我们查考它一些字也觉得非常的丰富。那所以我们可以非常细的进到深入在神的话的里面。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退出来，从一个大的图画，到底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到底这一章圣经在讲什么，那到底路加福音这一卷整卷路加福音它在讲什么，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说先大后进，那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当我们要交通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先把它本文我们多读几遍，多读几遍，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进入它的思路，然后我们进入它的分段，然后进入它每一节它重要的真理的里面。那这些我想都是很宝贵的。路加福音它的作者是路加哈，那路加是不是12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呢？不是哈，不是哈。那我们知道说他好像并不应该能够这么详细的来把主的生平好像来描述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那路加我们都很知道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在描述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跟医生的训练好像有点关系，他讲到各种的病特别的有用那个医学的术语。那所以我们在哥罗西书4章14节里面，他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很清楚告诉我们，那路加呢他就是一个医生，他是新约作者中唯一的外邦人，唯一的外邦人，所以他应该是安提阿人，所以他的受过的教育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从路加福音懂得原文的讲到说他的写作是非常的优美，非常优美的希腊文。那我们看见路加他的身上哈有几个特点，那路加他说他详细考察，然后按着次序把它写出来。我们一起先读一下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那路加福音第1章的第2节好像跟第一节是跳过去的哈，是跳过去的，所以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4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好，在这边我们看见他说这些事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他写作的对象是谁呢？是提阿非罗大人 是提阿非罗大人。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讲到爱神者或是被神爱的。那写到对象，好像路加福音就写给一个人啊，就是提阿非罗大人。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他写作的对象远远远远绝对不是只有提阿非罗大人，好像这个书就是写给他的。那我今天帮我妈妈，她写了一封信给她的一个侄子，那结果呢，她找我去把那个信拿来，叫我帮她寄。那封信我一拿来的时候，总共有34页，所以她写那封信呢，其实她虽然是写给那个侄子的，但是呢，她把她一生许多的事迹她都寄上去，她叫我呢，希望说是可以把它影印下来。所以那封信虽然对象好像是写给他一个侄子，但是呢，其实是写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或者有一些他的朋友愿意来看的都可以看。那我们看见他特别写给提阿非罗大人，那所代表的意思是爱神者或是被神爱者，他特别代表所有的外邦人，特别这些无论是爱神的或是被神爱的。那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对我写的，对你写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一下。提阿非罗大人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提上升的日子为止。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好，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写作的对象是给提阿非罗大人。然后使徒行传一章一节，他的对象也是提阿非罗大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那这两卷书呢，都是路加所写的。那一卷可以说是前书，一卷说是后书。所以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所写的内容，他叫做前书，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他一直写到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然后我们从使徒行传开始，路加他又在有一个新的起头，讲到圣灵的时代来了。那这个整个是一个圣灵的水流，圣灵的行传，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好，弟兄姊妹，我们从路加他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他实在是把很多事情的详细经过，他真的是细细的去考察。虽然在写路加福音讲到许多的事情，他并没有亲身在那里经历过。那所以有人讲到说，路加怎么会有这么多详细的资料，他从何去详细的考察？那我们看见路加他是保罗的同工，是他很亲爱的同工。所以呢，在刚刚我们讲到的哥罗西书，他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还加上一个亲爱的，说他是一个医生路加，他是一个保罗的同工。在腓利门书24节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所以他特别也讲到路加是他的同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最后所写的一卷书，也就是说他要殉道之前他所写的这卷书。在第四章11节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那个时候使徒保罗他已经被下在地牢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知道他也非常清楚他不会再有机会出去为主来做工，好像他知道说这就是神所为他所预备的，他已经被要被交奠，他所有的路好像就到这里。在那个时候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我们看见一直到最后路加陪伴着保罗，他是保罗亲爱的同工。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从路加所写的有很多的点， 跟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点，属灵的原则、属灵的话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有人就讲，可能路加他写路加福音很多的资料是从保罗的口述，他把它记录下来，就好像马可福音很可能有许多是彼得他的口述，马可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也就是说，有人讲马可福音是彼得的福音，那路加福音是保罗的福音。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了解一下那路加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然后写作的背景大概是怎么样。好，那我们看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要节，也就是说路加福音里面它有非常关键的。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特别讲到救主，那前一阵子史弟兄有分享救主这个题目，那最近芬迪弟兄也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讲到救主，那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这一个整个是控制的路加福音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叫做要解，好像你要打开一扇门，那个非常关键的那个钥匙。所以让我们来认识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所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好，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我们也都认识到说，在四福音里面前三卷书叫做对观福音，也就是说他所描述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摆起来一起来看。那约翰福音它是一个比较单独比较特别的一卷书。那我们看见说四福音呢，他所讲的主耶稣基督从四个方面来说到主。马太福音说到耶稣基督他是君王，马可福音说到耶稣基督他是仆人，那路加福音我们就注意到他特别说到耶稣基督他是超凡的人。那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用的很多讲到人子，人子主耶稣来，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那这个人子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他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要字，除了要节以外我们还有要字，就是关键的字。那这个字呢是叫做人子。那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子，所以他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特别讲到他是神子。那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子，那人子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号，他讲到弥赛亚他的所事他的所作，讲到弥赛亚他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他是救主，他是基督，基督是他的一个职分，基督是讲到说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是祭司。那这三种职分在旧约的里面都是受膏他来尽他的职分。所以基督的意思弥赛亚就是讲到受膏者，他是受膏者，所以他带着受膏的身份来尽他的职分。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最大的祭司，他是最大的君王。所以在这三方面我们知道他是基督，然后今天我们来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在拿撒勒人耶稣的面前我们站立心变震惊，当我们能够来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的面前，就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他这位神的儿子，他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来到地上，他为我们成为人，成为人子。但是这位人子却又是弥赛亚的一个代表，今天整个神的救恩，神的计划，神所要得着的那个超凡的人，那个代表，今天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把他显出来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人子这个字，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好多的地方他都用到人子这个字。从我们把这个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好，在这边我们看见他说见有一位像人子的，所以在旧约，在但以理书里面，他就讲到人子。那这位人子呢，他说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那我们若是把这一节圣经接在使徒行传，讲到主耶稣被接上升，接在他的后面，你读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清楚。所以在使徒行传，他们看着主耶稣被接上升，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直到他们看不见了。好，如果我们接过来把但以理书这一节呢接到他的后面，虽然但以理书写作的日期是远远在使徒行传的前面，但是神的话是很奇妙的，神的话是超过时间空间限制的。所以在这里地上的人看见主被接上升那个云彩，那直到他看不见了。好，然后呢到天上的境界，有一位好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他一下子被接上升以后，来到属天的境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这位被接上升，那这位能够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能够到父宝座的面前，那这一位呢，他说好像人子。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如今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仍然带着人性，他经过所有人的道路，他了解人所有的软弱，他今天为我们升上去，为我们坐在宝座上。那这一位人子他是被接上升，他到了父宝座的面前，在这边所讲的好像人子，仍然是这位人子，他今天能够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他是我们的代表，他是我们的代替，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成了我们的代替，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付一切的代价，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只有在人子的地位上他有这个资格成为我们的代替。神自己不能在神的地位上来代替我们，神也不能在神的地位上把我们这些有罪的就算为没罪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主耶稣来了成为人子，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人子何等的宝贵，不单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他是我们的代替，那个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是那个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那他如今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说好像人子啊，驾着天云而来，他们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领到父的那里，领到父宝座的那里。弟兄姊妹，今天主他永远是我们的代表，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他怎么样经过十架苦难的道路，今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要和他一同得荣耀。今天这位人子所代表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永远在路加福里面认识到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他特别讲到他是一位超凡的人。我们稍微举了一些就是路加福里面讲到人子的经节哈，那我想这些经节我们都读得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认识到说他所要让我们认识这位人子，他在地上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他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有赦罪的权柄，然后呢他能够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褥子原本是这个摊子一个受羞辱的记号，他永远是躺在这个褥子上，但是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他有这个能力叫他起来，拿着这个羞辱的记号 今天他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记号。那我们看见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路加福音里面很多的事我们读到主耶稣在安息日他叫人能够得着医治，但是叫一个生病的人原本是毫无安息的人，那这些人无论是生什么病他们没有安息，因为他们在疾病的里面，主耶稣医治好了他们。但是这些法律赛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只知道律法那个字句，他们并不懂得安息日真正的意义。主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只有主来了才有真的安息。犹太人无论怎么样在外面想要守安息日，但是你看见他们越守里面越没有安息，很多的事情他们不能做，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也到最后好细好细的规则啊，所以他们在犹太教的里面这些规则很多是拉比他们遗传，并不是在摩西律法的里面所颁给他们的，他们还加了很多啊，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他们非常非常的痛苦在捆绑的里面。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主把这句话说出来，把整个安息日的意义实在是要实现在他自己的身上。那这些犹太人他们听不明白，所以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好多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点上起了很大的争论。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那你们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也讲过，他们因为着主他们所蒙的福被人家所恨恶。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人子来要寻找拯救那世上的人，他做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来寻找拯救那些世上的人。九章二十二节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人子来要受许多许多的苦。我们也知道当彼得他们听见主告诉他们这个十架的启示，人子来要受许多的苦，那彼得的反应是，主啊，万不可如此，我们天然的人都不愿意去接受十字架。那他们爱主耶稣，他们也不愿意这件事情临到主的身上，所以第一个人的反应说万不可如此，主告诉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们看见主很清楚他的道路是什么道路，他说要面对的是什么，那他也很清楚的让门徒们能够知道，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和圣天使的荣耀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只是大概的能够点一下，提到一点一些点。那我们经过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甚至超过半年的时间一起来读哈。那其实我想了很久哈，也许今天来其实应该是听听大家的分享，好，到底路加福音我们读了这么久哈，我们的领受是怎么样，我们得着的是怎么样。那也许我们先，如果你不看讲义不看圣经哈，那你有没有想到说，哇，我读了这么长时间路加福音，哪一句话是你觉得最受感动的？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想 你不是这样子现在去找，你是说，哇，读了半年多，哪一句话，哇，这个是非常的摸着我，有没有，有没有人有这么一句，有没有？你一句都没有啊。路加福音我们印了不知道几十页哈，它的光是经节啊印出来的话有好几十页哈。那我想大家也花了很多的时间，那我们在主的话的里面哈，被他摸着，我相信一定有哈。也许你一下子太多了，就 不晓得要学哪一节哈。不过我想大家回去以后，路加福音我们不是读过了，就把它整理好了，然后就过去了哈。每一次我拿起读经的讲义来啊，我看哇，这一次读完有这么多的内容哈，装订起来哇，真的是蛮宝贵的哈。我想弟兄姊妹也在里面，可能大家的交通啊，还有很多的补充啊哈。那我们需要把神的话把它存在心里哈。我也想说今天晚上讲完了以后可以把它放到书架上哈，束之高阁了哈。不，其实神的话我们需要读在心里面哈，要不然我们就好像就是事事不是，事物不物哈，好像读过了，但是呢又不晓得他到底在讲什么哈。那路加福音到底哪一节是最摸着你的，也许等一下你再告诉我哈，可以想一想。好，那我们读到这个人子，这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要把它凸显出来，要抓住它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好像马太福音里面你一直读，你读到耶稣基督他是君王，他是君王，他是君王。那到了马可福音他是仆人，那他很多的自豪，他做什么事情他的那个快，他的立刻反映出他是一个仆人。那路加福音特别讲到他是一个超凡的人，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从很多地方讲到人子，他特别说他是人子。那我们来摸到路加福音里面他有一个中心，他讲到他是一位人哈。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有的时候这些门徒们有点这个看见主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哈，那他们也显一点的威风哈，要求神这个降下火来，要把这些人烧掉哈。人子来讲到他那个心啊，他的那个里面的整个的表现出来，在人的地位上，他不是要来灭人的性命。虽然地上的人能够弃绝他，能够看不起他，虽然地上的人最后能够杀害他，但是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警察若是站在一个公义的地位上，人家没有理由这样子来对待他。他说是一个圣洁威严那样的一位表现出来，人应该是很害怕他的，他蛮有这个权能的。但是主耶稣没有，他不要做这样的事，他不要把火降下来把这些人烧掉，他不要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为他做什么，为他来抵御这些人的攻击。这些人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就是这一班人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把他杀害。主耶稣还向父神求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九章三十八节说，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十一章三十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那些犹太人在求神迹的时候，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这个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真的主耶稣就像约拿的神迹一样，他需要约拿怎么样三日三夜在鱼腹的里面，主耶稣要为我们被受害埋葬，但是呢他要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大概看一下哈，有一些讲到人子，我们自己也可以去读一读哈。那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那我们刚刚读到十九章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特别就是讲到人子。那这边有很多的地方都是说到人子，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啊，一路上我们看见他讲到人子。那所以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看见他很特别详细的讲到主的降生，主受割礼，主怎么样在十二岁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那他在很多地方记载着主的事迹，特别我们看见流露 他人的性格。那特别我们看见他饥饿疲倦，他也伤痛，讲到说他做尽了人，他就是一个人，他来到地上，他凡事与我们相同，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经历我们许多的感受。今天他能够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他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因为我们的主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经历我们所经过的，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同情我们的苦楚。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的里面，那主怎么样显出他里面的那个爱，那个怜悯，那个向着人的恩典，那这些的事情呢，很多的地方能够表现出来。他怎么样为耶路撒冷他那样的哀哭，为着彼得祷告，一再的显出来他是一个超凡的人。那这个人今天仍然在父的面前，被临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是一个代表。今天我们知道他为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他是我们的长兄啊，他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所以今天有一个代表，有一个像一个范本，像一个模型一样，今天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位人子，他能够这样子把神的生命性情那样的丰富能够彰显出来。那今天他仍然，他说好像是人子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盼望。我们与主同死，就必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那这些话是非常确定的。今天主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为我们经过人所经过所有的痛苦，走完人所走的道路，那今天他在荣耀的里面。所以他在地上他不只是我们的代替，我如今他仍然是我们的代表。今天他如何，我们都有那个荣耀的盼望。那我们除了说路加福音特别讲到他是一位超凡的人，但是我们整个路加福音里面并没有说他不是神，他仍然是那位绝对的神，他也是主，他也是神，他也是超凡的人。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就我们大概认识到路加福音他有一个中心的旨意，叫我们从这个认识的里面是来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那今天他怎么样把神的心意能够带到地上来，能够成全在我们的里面，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在路加福音的分段，今天我们只能非常粗略的哈。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读整卷书的时候，跟一章一章读又不一样哈。所以今天我把那个整个路加福音，我盼望大家能够没有章没有节的，那我们就从头到尾哈，看看你们能够把它这么这样子读过去哈。那其实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你发现说我们就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读到第24章，然后我们大概慢慢的呢，盼望说能够把这一卷书，我们有一个很整体的有一点的概念。那这一卷书呢，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引言，好，那第一段一直到20章的52节，那这一段呢是讲到人子和他先锋的出生。好，这个先锋，主的先锋是谁呢？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主的先锋。所以在路加福音他特别很详细的讲到耶稣基督，那他可以特别讲到施洗约翰。那所以在里面他还有一些非常美丽的颂词，那在这些颂词的里面也是路加福音的一些特点。那几个颂词都是非常美丽的。讲到在这边呢，我们看见第一段讲到人子和他先锋的出生，讲到先锋的孕育，人子的孕育，先锋的诞生，人子的降生和成长。那第二段是讲到人子的工作，先锋的宣告，人子受尽，人子的家谱， 人只受试探。那我们只提到这些题目，我想我们里面那些经节那个内容都在我们里面了哈，因为我们都很详细的读过了。那第三大段，人子工作的展开，人子在拿撒勒的工作，人子在加利利的工作，人子被弃。那我们在人子的被弃这一段的里面，有时候我们特别有很深的感受，主耶稣他能够行这么多神迹奇事，这些人也都看见了，主耶稣能够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是那位受膏者，他是何等奇妙的人子。但是这一位人子他被人弃绝，被人拒绝他。所以我们等一下读到主的话，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讲到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那这段经节是接着人子的背弃。所以我们若想到说，在那样不容易的环境的里面，在那样艰难的道路的里面，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主耶稣忽然欢乐起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难处，特别是在侍奉的里面，当我们遇见挫折，遇见人的反对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主一样，当被人所弃，他说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忽然欢乐起来。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一个何等不容易，因为他摸着的天，他虽然是人子，但是他却是连于天的。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今天若是人家在称赞我们，我们在道路顺利的时候，我们会忽然欢乐起来，感谢主。但是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非常的不容易，从我们的里面那样从深处发出来的那样的感谢。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点上，我们都摸着这位超凡的人，他的生命何等的美丽。那在下面他讲到说，人子是在耶路撒冷途中的工作，人子在耶路撒冷的工作，然后最后一段，人子工作的高峰，人子的受难，人子的复活，人子的升天。所以大概路加福音的分段是以这样的一个时间，整个主在地上所行走这个过程，我们能够稍微的来知道一下。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他记了一些是别的福音书所没有记的一些事情。啊，讲到神迹，有死网满了鱼，使寡妇的儿子复活，医治驼背的女人，医治患水骨的人，医治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医治马勒骨的耳朵。所以有些路加所记的是非常非常细小的事情。那个马勒骨的耳朵啊，是在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你看在那么危急啊，在那样的一个匆忙的里面，主耶稣还医治了马勒骨的耳朵。那他的耳朵是被谁削下来的？被彼得哇，这个彼得这个刀很快啊。那结果主在这么危急的时候，他医治了他的耳朵。所以你看路加到底是医生他都注意到这些很小的地方。他讲到十个长大麻风的，那这些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也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受感动主耶稣问一句话说，对那个回来感谢的，他说那九个在哪里呢？得医治的不是有十个人吗？今天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外邦人回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感谢。所以我们一读到那句话，主说那九个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今天主也在问呢，多少时候问我们说，我们是不是那九个里面的？我们得了多少的好处，得了多少主的帮助，主的恩典？回顾过去，好多好多 神迹奇事，主的恩典真的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有没有做一个感恩的人？常常我们读到主在问那九个在哪里呢？也许我就是那九个里面的一个，没有回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感谢。但是我们看见那一个外族人，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回来向主献上感谢，主把他的平安来赐给这个人。弟兄姊妹，我们得着一些恩典，得着身体的医治，得着主的帮助，我们说这些都很好。但是今天主要我们真正得着的还不只是外面的，他要我们真正得着的乃是他的自己。所以我们说我身体得着了医治，感谢主，哇，很多的见证，非常的好。不论你是怎么样，是祷告从信心一个圣灵的能力，不管是怎么样，生命脱灭死亡，我们得着了医治，很多人得着这样的医治。但是弟兄姊妹，医治会过去的，那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得着了医治，但是只有那一个回到主的面前来，当他愿意向主献上感谢的时候，使得主把他自己来赐给这个人。所以这一位感恩的，他所得着的不只是他的大麻风得了医治，今天他能够得着这位赐医者，就是主的自己。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所以这几位有一些神迹是别的书好像没有记载的。那另外路加福音呢也很特别的，它有好多的福音故事、救恩的故事，或者是讲到一些的比喻，所以特别就用这些比喻，有很多的故事是我们很熟的哈。那有好多次，以前从很年轻的时候，或者我们带主日学的时候，这些救恩故事都可以演的哈。去年到中国去哈，他们都特别演那个失羊的比喻。好，失钱的比喻，浪子的比喻，那这些比喻，这个可以编成一个剧啊，演起来是非常精彩的。弟兄姊妹，路加福音里面，他用这些主所用的比喻或者救恩的故事，那么生动的叫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个羊失去的这个牧人怎么样去寻找，直到找着啊，然后把它扛回来。那钱失去了怎么样点着灯直到找着把它带回来。那今天我们看见浪子的比喻，就那个失去的那个小儿子，是的，父亲怎么样在那里远远的望着，小儿子还没有回来啊，但是在那里等他回来的是那个父亲。这小儿子他忽然醒悟过来，当他愿意回到父的家中的时候，父亲是怎么样抱着他，没有嫌他在那个猪圈里面跟猪抢吃的，可能都没洗过澡就回来了，父亲就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啊，然后给他戴戒指，给他穿上袍子，杀肥牛犊。这边讲到神的救恩何等的浩大，神的爱何等的浩大。那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大儿子他同样是需要救恩的，同样是迷失的。所以小儿子回来了，这个大儿子并没有高兴哈。父亲说他是死而复活的，失而复得的，我们应当要欢喜快乐。这个大儿子也需要得着拯救。我们看见他有好多好多救恩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半夜求告朋友的比喻，无知财主的比喻，仆人警醒的比喻，栽种无花果树的比喻，赴筵席的比喻，福音恩言的比喻，计算代价的比喻，失银的比喻，浪子回家的比喻，不义管家的比喻，主人与仆人的比喻，寡妇切求的比喻，二人登殿祷告的比喻，交银与食仆的比喻。弟兄姊妹，我们看有好多好多的比喻，或者是讲到他用了很多的救恩的故事。那每一个救恩的故事，你细细的去读它，都非常非常的宝贵。 所以有很多福音的信息啊，其实就用一个救恩的故事，它本身的内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篇福音的信息，就用一个救恩的故事。所以这就是路加福音它有一些特别的点，它特别记载了许许多多这些比喻和救恩的故事。那我们看见呢，路加福音里面它还有一些它所着重的，我们只能大概举出两个方面，它有一些着重的点。那它特别是一个祷告的福音书，所以我们看见路加福音里面它特别常常提到这个祷告。在3:21，他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正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天开了，所以我们看见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怎么样，天开了。那这个天开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耶稣站在约旦河的里面，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有一个敞开的天。那今天我们常常也要经历到，巴不得我们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5:16，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退到旷野去祷告。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当他要拣选12门徒的时候，他是整夜祷告神。当人要拥护他来做王的时候，他退出去独自去祷告。主所走的路不是世界上的人所想要的，世界上或者说当时的犹太人，他要拥护他做王，让他们看见主耶稣能够行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这么有能力，哇，若是来拯救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话，那是他们的盼望，那是他们的救星，他们要拥护他做王。但是我们看见主他总是退去，他不接受。是的，他来是为着一个国度，但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是君王，他不是属地国度的君王，他乃是属天国度的君王。9:18，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讲到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好，9:28，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好，那一次上山去祷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登山变相的事情。好，所以他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他是上山去祷告。他不是说带着他们去看他怎么样登山变相，他说带着他们是要做什么？上山去祷告。所以很多的属灵的事情发生是在祷告的时候发生的。今天很多属灵的工作是在祷告中来完成的。祷告所做的事，那首诗歌怎么唱的？我的手不能做。那借着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那这些都是在祷告的里面。所以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是做什么？去祷告。不是带他们去看他要登山变相，但是祷告却带下主耶稣在那里有这么荣耀的事情，整个国度的彰显在山上能够显出来。好，我们看见11:1，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那下面我们就非常清楚了哈。那这一段呢，有人就讲说是主祷文啊，那这一段是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在18:1，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这个比喻是讲什么内容呢？有没有人记得？ 啊，有一个寡妇哈，那另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对一个预表的是什么人呢？啊？哦，不义的官哈，是不义的官。就我们知道主有一个目的，他讲那个比喻啊，大家如果抓住那个比喻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呢是叫人常常祷告，怎么样不可灰心。然后他在比喻当中他讲到一个不义的官，这个不义的官啊，他不尊重神啊，他也不爱这些人的。那这个不义的官，他本来这个寡妇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对头拿来向他求，他本来是根本就不想听他的，但是最后他替这个寡妇好像伸冤了。那他讲一句话，他就说为了不让这个寡妇来缠磨他，好像这个寡妇啊一次来两次来三次来他都已经烦了，他说好吧好吧，那我就替你伸冤了哈。那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他不是讲到说神是这个像这个不义哈，他是讲到这个原则啊。今天就算一个地上的不义的官，都因为怕这个寡妇的缠绕啊，他就答应了他。何况我们的神，何况我们的神，他岂不替我们伸冤吗？所以他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不是祷告一次两次我们就灰心了，好像主还没有听，好像主会不会听我们并不知道。他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直到我们里面有一个确定的把握，神听了我们祷告，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必须要祷告到那个是得着，我们也有了一个把握，我们下面就开始赞美。但是呢，我们若里面还没有得着，神已经答应了这件事情，照着神的旨意成就了，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有很多的事情是主正在进行的事情，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有人讲说这个祷告好像一个天平，那另外一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石头，很重很重，但是我们的祷告在另外一头，好像是明信片一样，一次不过丢一个明信片，一次不过丢一个明信片，微不足道，跟那个大石头比起来，那个重量是非常小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每一个祷告，每一次每一次都算数的，直到众圣徒的祷告达到完满的时候，到那一天金香炉，那整个众圣徒的祷告倒出来，摧毁了仇敌一切的权势能力，一下子天平翻过来了，神的旨意完成了，是借着众圣徒的祷告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好，那我们看见下面他继续讲哈，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那这些有许多人把它当作贼窝哈，所以说要告诉所有的人，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圣灵的殿，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今天这个殿不是一个外面的殿，它远远超过当时候在耶路撒冷主还在的时候有一个大希律所建的那个殿，那个殿已经没有了。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这个殿，这个实际是存在的，我们都是神借的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今天这个殿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殿？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哈。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路加二十二章，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这是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这是一个征战的祷告。整个十架的得胜，一个关键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的得胜。所以我们看见他跪下祷告，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在那一个祷告是何等的征战，是何等的痛苦。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弟兄姊妹，克西马利园的祷告，若是我们看见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啊，那在这一段的里面，那一个是何等的痛苦。这位圣洁完全从来没有任何的罪任何的玷污的，今天他要背负所有世人的罪孽，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这位神的儿子跟父神永远连结，从来没有分开过的，他必须要站在人的地位上受父神的审判。那这一切弟兄姊妹，神的儿子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所要忍受所要经过的，说那样的一个痛苦远远超过肉身里面所要经过十架的痛苦，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但是为什么下面讲到说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感谢主，这个征战的祷告没有停在这一段的里面，主得胜了。他说父啊，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那这个祷告蒙父神的悦纳，这个祷告被应允了，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自己何等的甘心站在人的地位上，今天他看见了前面的喜乐，他能够轻看羞辱忍受十架。那这是克西马利园祷告一个极大的得胜。那我们看见主在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我们从路加福音好多地方我们看见主祷告，主要门徒们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福音书。好，最后我们看一下这卷呢是靠着圣灵行事的福音书。所以从主耶稣降生一路上开始，我们就看见有好多圣灵的工作。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圣灵还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里面，应该讲说还是属于神的灵，就在那里孕育，就在那里预备，有好多的工作。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圣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他讲到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玛利亚的身上。然后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那个他里面以利沙伯的胎所怀的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所以一听玛利亚问安，他里面胎儿在那里就有一个跳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说预言，然后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叫西面，他又有圣灵在他身上，然后讲到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然后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好，四章一节他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下面说圣灵将他引到旷野。所以不是主耶稣自己要到旷野去受试探。那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好像我们觉得说我们够刚强，我们够明白真理，或者我们够怎么样，然后我们要去找这个试探。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姊妹，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那主是圣灵引他到旷野去40天受魔鬼的试探。四章十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好，10章21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耶稣被圣灵感动欢乐起来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是在一个最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最艰难的道路上，他能够欢乐起来。他说，父啊，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我们看见他讲到，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说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4章第49节，路加福音24章第49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路加所写的，我们一读到路加福音，读到使徒行传，他特别着重在圣灵。那这边所讲的圣灵是讲到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特别是在我们的身上。那这边呢是讲到圣灵的浇灌。那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当主复活以后，向门徒们吹了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翰福音所着重的特别讲到内住的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照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弟兄姊妹，无论是内住的圣灵，无论是浇灌的圣灵，是同一位圣灵。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是的，圣灵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得着了荣耀，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也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它是那么的平衡，它是那么的宝贵。我们在今天的世代里面，的确我们遇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很多非常极端的情形，但是我们的路是什么？我们就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我们就在圣灵的里面，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也让我们真的在神的话中，在实际当中，今天我们真实能够经历得到。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到了路加福音最后是停在要等候那从上头来的能力，到了使徒行传开始，我们看见有120个人在那个楼上祷告，在哪里等候，我们看见圣灵降下来了。整一个路加福音到最后，他要说我们所要等候，他所预言的到七十到使徒行传就应验了。我们今天在圣灵时代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今天主在圣灵里面回来，得荣耀之耶稣的灵如今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今天圣灵不但住在我们的里面，也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不单我们里面说被圣灵充满，我们也经历到被圣灵浇灌。那这些不在于外面每个人表现这个样或者表现那样，还不是在这个，我们要从看见圣灵充满我们，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为着他永远的旨意能够完成。就没有今天圣灵从里面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往外面，今天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活在圣灵充满的情形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非常有圣灵能力的人。圣灵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的刚硬，很多神做特别的事情在我们身上，神也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他的教会。但我们所注意的，弟兄姊妹，还都不是这些外面的表现，我们所得着的是一位圣灵，今天已经来了，圣灵已经来了，宝惠师已经来了，我们可以在信心里面来凭信来得着，来领取写下的权利。那今天主耶稣已经在圣灵里面回来了， 主他的所事，他的所作。那这位人子，这位超凡的人，在圣灵里面，他把他的人性、他的美丽、他的超凡，弟兄姊妹，今天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可以来认识他。我们从路加福音，我们认识到这位人子，他驾着天云上升，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带着他所有的丰富，他的人性，他的超凡美丽，他仍然在父的那里，他是我们的代表。那今天他就是那个模型，他就是神心中所要得着的。今天他怎么样，我们也都要像他。我们感谢主，今天他赐下圣灵没有限量，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圣灵要工作，直到神的心意能够完成。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能够来认识主，圣灵来荣耀耶稣基督，圣灵来把神的旨意能够实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路加福音是靠着圣灵行事的一卷福音书啊，特别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那这卷书我们要连到使徒行传，那是一个圣灵的行传，圣灵是继续在那里工作。好，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哈，我们把路加福音好像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那这卷书非常的宝贵，盼望弟兄姊妹回去我们还能够就说继续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哈。那当然我们下面主若愿意的话，我们会开始读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盼望我们的心就是愿意渴慕主他的自己。我的话，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就是渴望来得着他的话。今天在末后的时代是征战非常猛烈的时候，那有一个最大的征战就是属灵粮食的征战。仇敌要用很多其他的东西，叫做 garbage food 哈，要把神的儿女把他喂啊喂啊喂啊。但是今天我们要为着神的家来得真实属灵的粮食，从神的话的里面真实来得着属灵的粮食，这是何等的宝贵。今天仇敌他用各样的学问，用各样世界上的东西要把神的儿女塞满了，但是今天神的家缺少真实属灵的粮食，那就是一个荒凉的情形。我们个人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得着属灵的粮食，我们就在荒凉的里面。所以愿意主再来激励我们，再把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等候他。我们唱一首诗歌248首，我今举手向你请。我们请 George 弟兄带我们来唱这首诗歌。